感谢 Pastor Key 对我的欢迎，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这样的会众群体讲道，谢谢你们的邀请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正道经文是来自约翰福音1:29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今天我的主题是瞻仰神的羔羊。这些话是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讲道和施洗时说的。在那里没有一个漂亮壮观的教堂，只是在约旦河边，很多人聚集在那里。施洗约翰就向他们讲道，这句话瞻仰神的羔羊是新约中关于十字架教义的第一个明确阐述。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主题，一个有限的传道人无法完全表达这个伟大的真理。施洗约翰在约旦河东岸的伯大尼传道和施洗。圣经中没有记载约翰曾经见过基督耶稣，因此他认出耶稣完全是依靠圣灵。他看见耶稣朝他走来，不知何故在圣灵的引导下，他知道这就是基督，于是大声喊道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是一个极具神学意义和戏剧性的陈述。它完全关乎瞻仰或者说看见弥赛亚。因此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虑约翰的见证。第一点，这涉及到过去。第二点，这影响到约翰的听众。第三点，这影响到我们。第四点，这延伸到未来。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点，这涉及到过去。关于献祭的羔羊的思想最早起源于哪里呢？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早期历史及创世纪。所以这延伸到第一个记载的献祭。正如我将要展示的，这个神的羔羊的称号在圣经中一直与献祭相联系。在创世纪4:3-4中，就在创造之初，我们看到该名词的使用。该经节说，该隐和亚伯向耶和华献祭。有一日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亚伯献上了他羊群中的头生的，这证明了他对神恩典之约的相信。这是对神对亚当和夏娃所做的应许的示范。当时神在谈到亚当的后裔时曾说过，当时神对蛇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这是对将要来的救赎主的应许。而后来亚伯在他的献祭中表明了他相信会有一位救赎主来，会击败撒旦。亚伯的献祭是母羊的首生， 这一事实的提及表明它是一只羔羊，而不是一只成年的羊。此外，这是一种血的祭品，因为亚伯要么是通过他的父亲亚当，要么是通过耶和华自己得知没有流血就没有罪的赦免。而与此相反，该隐却献上地里的出产，这不是为了罪的赎罪祭，正如后来在仪式律法中揭示的，这是为了已经赐予的救恩而献上的感恩祭。因此该隐是有错的，因为除非先有罪被血所遮盖，否则谁能与至高神有交通？因为除非先移除罪的障碍，谁能有真正的交通？正如哈巴谷书一章十三节说的，神的眼目清洁，不看邪恶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。你我都不能在罪未被除去之前与神有这样的交通，该隐也一样。尽管他认为自己能够，他看清自己的罪，认为他不需要流出的血遮盖。该隐是所有那些认为他们的罪微不足道，认为他们不需要赦免才能得到神悦纳的人的始祖。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就是这样看待自己和自己的罪的，但虔诚的亚伯却献上了羔羊作为他罪的祭品，这是神为亚伯所预备的。经文说，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物。然后这也延伸到过去，到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的献祭。创世纪二十二章七到八节描述了当主命令亚伯拉罕前往摩利亚山，在那里献祭他心爱的儿子以撒的时刻，这是神对亚伯拉罕信心的最大考验。当他们靠近献祭的地方时，以撒问他的父亲说，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这向我们揭示了，在亚伯拉罕的时代，以撒知道当要献祭的时候，总是要献上一只羔羊或公羊，也就是雄性的羔羊。当亚伯拉罕回答时，他宣言了一项美妙的预言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，做燔祭的羊羔，或者如另一个译本所说，耶和华会为燔祭预备羊羔。然后当他们来到山上，以撒被绑在木头上，就在亚伯拉罕准备用刀杀死以撒时，主命令他停下来，不要夺去他儿子的生命。亚伯拉罕四周一看，看见一只公羊被困在灌木中，这是耶和华为献祭所预备的。因此当主提供了公羊，不仅立刻实现了供应的应许，还有一个更长远的应许将在很久以后实现。亚伯拉罕需要明白，神自己会为人类的罪提供祭物。这个应许贯穿了所有的时代，直到在基督里得以实现。主已经决定在未来的时候会有一只献祭的羔羊。此外，这也延伸到过去，到仪式律法。摩西五经中规定的仪式律法的目的，首先是要教导人，没有流血就没有罪的赦免。仪式律法的最高潮是逾越节， 正如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二章所读到的，这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前夕，每个有信仰的以色列家庭第一次庆祝的节日。逾越节包括宰杀逾越节羔羊，他的血被洒在门楣上，表示在这户人家为了遮盖罪孽，已经为这个家庭流了血。正如出埃及记十二章五节所说，那只羔羊必须是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。没有什么比这个节日所代表的画面更生动了。从那时起，它被设计成每年庆祝一次，它纪念了死亡天使因门楣上的血而绕过以色列人。但对于那些没有献逾越羔羊的家庭，它带来了死亡。你是否看出了基督耶稣在其中如何清楚地被描绘出来？它确实是一只没有瑕疵、完美且没有罪的羊羔。它也被杀害，它的血遮盖了所有信靠它来遮盖他们罪孽的人的罪。第二点，这句话影响到使徒约翰的听众。对于使徒约翰的听众来说，神的羔羊这个称号意味着什么呢？约翰是一个与人亲近的人，他没有用他们不熟悉、不理解的神学概念和术语来困惑他的听众。所以，当他大声喊道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对于听约翰讲道的人来说非常熟悉。他们知道约翰指的是仪式律法中的献祭羔羊。他们还明白约翰指的是站在人群中的一位作为献祭羔羊的男子。约翰的见证是，在他们中间站着一个将完美实现旧约中所有预表的人，他将是以色列所期待的，几乎已经等待了2000年的那位。他将是那位久经承诺的弥赛亚，是父神为了解决每一位信靠者的罪的问题而预备的。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人，他要实现所有关于弥赛亚的律法和先知的预言。因此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中说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使徒约翰看到了基督降临的成就，尽管约翰是众先知中最伟大的，他却谦卑地说，耶稣基督是，我是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，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众多人前来听使徒约翰的讲道，因为他是伟大的先知。但他宣告有一位比他更有能力的人，更有能力，因为基督耶稣会做使徒约翰永远无法做到的事情。他会释放所有来到他面前并被罪所捆绑的人，并通过用自己的血把他们赎回，使他们脱离罪的束缚。所以从那一刻起，约翰实际上在以色列引起了极大的期待，以色列国开始寻找这位弥赛亚。因此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中，门徒之一的安德烈找到彼得并说，我们找到了弥赛亚， 在约翰福音七章四十节中，众人在见到并听到基督后说，这真是那先知。这引用了摩西之前所讲的将要来的那位先知。在路加福音七章十六节中，我们读到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，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，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。这个说法具有重要意义，主曾经在旧约时代在某些属灵祝福中眷顾过他的百姓。但现在以色列真正受到了神的造访，神亲自以那位神的羔羊的身份，真实的、实际的、个人的造访了以色列百姓。第三点，这影响到我们，为了我们能够瞻仰基督耶稣，他是神的羔羊，为了所有蒙拣选的人，为了所有相信他救恩的人而在十字架上死去，付出了罪的代价。逾越节的祭品只是对未来伟大祭品的不完美预表，因为羔羊的献祭与耶稣自己流血的行为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。耶稣的血更为宝贵，因为通过对他的血的信心，你的罪被永远并永久的带走。因此，任何人只要信靠基督神的羔羊来医治他的罪的日子，都是一个里程碑，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旧的事物已经过去，一切都变成了新的。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，不论你的罪有多大，你都有一个新的开端和新的生活，而这个新的开始在逾越节上也有所体现。因为正如出埃及记十二章二节所说，这月必为你们的正月，是一年之中的首月。在许多国家中，新年的开始在即使在异教社会也通常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，这很好地描绘了信徒在基督里的新的开端。当一个人对基督有了拯救的信心，他的所有罪的重担都被除去，这是我们的罪经过基督的血祭得到宽恕的时刻。你是否真正以这种方式瞻仰过神的羔羊？只有通过神的话语的真理，并在圣灵的引导下，你才能瞻仰神的羔羊，从而获得救恩。如果你们还没有过，我希望你们今天就开始瞻仰这位神的羔羊。这影响到了我们的敬拜。今天我们要瞻仰神的羔羊，他仍然是神的羔羊，这个名字已经在我们前面到了天堂。这神的羔羊不仅是神指定的来除去罪，而且他本身自己也是神。在圣经中，属于神的人常常被称为羊，并不是偶然的。在诗篇一百篇三节中，诗人说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在新约中，耶稣提到以色列家失丧的羊。现在当我们考虑主耶稣基督，圣经中将他描述为神的羔羊。这是这样的一个画面，羔羊为他的羊而死， 羔羊就是一只绵羊，它是群羊中的一员，与我们同类。只有这个区别，绵羊是罪人，因为我们都像羊一样因为罪迷失了，但是羔羊是完美无瑕的，它是无瑕疵的，我们中的一员，但在罪上与我们不同。同时它是属神的，来自神，并且是神自己，以仆人的形象在我们中间，这使我们深深的钦佩那位来临并如此完美的实现了整个旧约的他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要崇拜和敬拜他作为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。这也影响到了我们的救恩。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，他在十字架上被献祭的真理告诉我们，他为我们的献祭是一次性的事件，他从未重复，也永远不需要重复，他在弥撒中不会重复，正如罗马天主教教义所教导的那样。罗马天主教教义称，每次举行弥撒时，耶稣都会受难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羔羊，在一次而永远不会重复的事件中被献祭。这是因为他的一次性献祭对我们的罪具有无限的价值，作为赎罪的代价。公牛和山羊的血永远无法偿还罪孽，只有基督可以。早些时候我提到了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的献祭，赫伯特·洛克耶在他的著作《圣经中的所有神的名字和称号》中写道，但是摩利亚山和加略山之间有多大的差别啊。以赛亚即将被献祭，但在最后一刻被拯救，一只公羊代替他被献祭。然而在加略山上，刀子没有停下来，而是深深地插入了神独生子的心脏。父神在最后一刻没有为他的儿子提供替代品，他给出他的独生子，因为他作为圣洁的羔羊，是那唯一的替代品，代替了那些本应死亡的罪人们。我们就是那些本应死亡的罪人，而耶稣圣洁的羔羊作为那唯一的替代品，代替了我们的死亡。他再次说到，在十字架上，他成为普遍的救赎者，为我们的死亡提供生命，为我们的罪过提供赎罪，为我们的软弱提供力量，为我们的地狱提供天堂。因为他没有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。作为加略山上的羔羊，他站在那里准备着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。那么今天对你来说，瞻仰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呢？当然不是指你会用你的肉眼看见他，也不是说你可以通过一些奇异的异象或对基督耶稣的启示来看见他，这实际上是指你通过信靠神的话语了解基督是谁以及他对你的意义。这意味着你相信信徒的赦罪和称义是通过基督的宝血所赎回的。正如使徒行传20章28节所说，教会是被基督的血所买来的。这种赎价使基督徒与世界有所区别。如果你今天能够在圣灵的能力下相信这一点，那么你在此刻将会在神的眼中被称义，与他和好，因此凭着信心成为他所爱的儿女。无论一个人的罪有多大， 这是一则多么有福的福音，可以带给那些贫苦、忧伤、被罪击打的男男女女的心灵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称他的救赎是由另外一位购买的，可能会使他成为世界的笑柄，这可能会引来不信者的嘲笑和愤怒。但那位比约翰更大的，我们伟大的先知、祭司和君王，已经确保我们将被接进天堂与他同在。这远比世界的好看法和一切世界所能提供的要珍贵得多。知道这一点有助于基督徒面对一切的反对声音。你看，世界与基督徒有争执，让我们对此有清楚的认识。马丁·劳埃德·琼斯说过，世界之所以恨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善良，世界不恨好人，世界只恨基督徒。如果你只是一个好人，世界远不会恨你，他会钦佩你，会为你欢呼。我们被告知世界恨基督徒，不是因为他们可恨，不是因为他们善良，不是因为他们行善，而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，因为他们是属神的，因为他们里面有基督。第四点，这影响到未来。这延伸到天堂。谈到对天堂的描述时，圣经给了我们一个画面，但并没有完全呈现出来。对我们来说，这将太令人惊叹了，就像旧时的门锁孔一样。当描述天堂时，圣经就像是门上的老式钥匙孔。不同于现代的锁具，旧式的钥匙孔是一个穿透门的孔，你可以从外面透过它看到房间的内部，但你能看到的只是正前方的一小部分房间。通过圣经，我们透过那个老旧的钥匙孔窥视天堂。我们看到了什么？我们看到基督在宝座上坐在父神的右边。基督是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的救主，是我们的代表，是我们的中保，是我们的朋友。坐在父神的右边。在父子之间有着完美的爱的关系，就像在地上父亲和孩子之间应该有的关系一样。今天我们尊敬我们人类的父亲，孩子们可能不会崇拜他们的父亲，但他们应该尊敬他们。愿你们的孩子会这样做，但父亲们也愿你们努力成为那种让你们的孩子尊敬的父亲，充满爱、情感和同情。在启示录五章十二节中，我们读到有成千上万的圣徒和天使聚集在基督的宝座周围，欢呼着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荣、荣耀、颂赞的。你可以再次看到羔羊，或者也许我们应该说依然是羔羊，这个称号贯穿了整本启示录。 看启示录十四章一节，这是使徒约翰在说话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有十四万四千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再看启示录五章六节，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。然后在启示录六章一节中有印的开启，在第十六节中是即将来临的审判。我们读到羔羊坐在他的宝座上审判世界，将绵羊和山羊分开。在那节经文中，这个世界中不幸的君王和统治者呼叫山和岩石掩盖他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躲避坐在宝座上的和羔羊的愤怒。我们看到又一次出现了羔羊。直到今天，你一直被神保护，免受致命的车祸、森林大火、绝症和地震。你是否意识到神在保护你的生命方面是多么的慈悲？你今天还活着，你可以为此大声喊哈利路亚。但与被拯救脱离即将降临的愤怒相比，这都是微不足道的。这也延伸到永恒。你看，即使在天堂，基督仍将被认为是为天堂里所有来自人类的人所杀害的羔羊。这个伟大的称号将延续到永远。被拯救者的众多群体将在那里，他们在地上的生活以及他们所犯下的一切罪孽将开始逐渐消退。但在天堂中，有着神的羔羊与他们同在，提醒他们他曾经化身时为我们的罪而在地上被杀害。现在你可能会说，这个称号只会是暂时的，基督为罪而献祭也会在永恒中消失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节中，我们读到了关于新天新地的描述。那城里不需要日月光照，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。在天堂，那些得救的人瞻仰这位在他全部荣耀里的羔羊。他们将把这个信息传递到永恒中。他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这只羔羊赎清。但是今天，如果你们不硬化你们的心，你们可以以信心的眼光瞻仰那作为祭品的羔羊。你是否已经瞻仰了这只羔羊？你如何看待它？神的话语向我们展示了他，并呼召你这样做。无论你们的罪有多大，你们是否已经开始相信那位无比强大救主的宝血，请赶快这样做，机会之日不会长久。但是如果你们真的来了，如果你们今天真的瞻仰了他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。愿圣灵赐你们力量，如此做。阿们。